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一起读的经文是创世纪23章，主题是坚持要付代价。今天如果得知哪里有免费的赠品，哪里有减价的特区，消息一定很快传出去，不过一会儿就抢购而空。人都喜欢免费的、减价的，觉得赚到了。若别人要送我们东西，何乐而不为呢？不劳而获突然从天上降下来，有谁会拒绝呢？对金钱、对财富、对知识、对学习，甚至对于属灵的追求，人都会有这种心态，想要付出最少的代价得到最大的回报。读书时期最羡慕那些所谓的学霸，不需要努力读书就可以考100分。教会里最羡慕的就是那些被大讲员按手祷告之后就突然会看异象、发预言、做异梦。实际生活中这种情况不是不可能，神确实可以刹那间就改变一个人，但很多时候神要我们付代价，花时间去努力、去学习、去得着。其实被人按手而得的恩赐是神的恩典，我们每天花时间付代价去读圣经、去顺服神、去追求神而累积的恩膏，也同样是神的恩典。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亚伯拉罕有了神的应许，有了神的祝福，这时候时机来了，有人要送他一块地，他是如何回应的呢？我们将看见亚伯拉罕他坚持要付代价，他不亏欠人，也没有使神的名声受亏损。他自己付代价买来的这块地希伯伦，在以色列人后来的历史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仅次于耶路撒冷。第一段落23章1到2节，撒拉的死。第一节，撒拉享寿127年，这是撒拉一生的岁数。这时亚伯拉罕137岁，以撒37岁。撒拉一生忠心默默地陪伴在亚伯拉罕的身边。第二节，撒拉死在迦南地的基列亚巴，也就是希伯伦，亚伯拉罕为他哀惜哭嚎。撒拉的死，亚伯拉罕是何等的伤心难过。撒拉与亚伯拉罕一同从家乡被呼召出来，一路陪伴同甘共苦，经历了人生各种的高山低谷。撒拉在亚伯拉罕的生命中非常的重要，亚伯拉罕对神忠诚，对妻子也忠诚，一个爱神的男人也是爱妻子的男人。爱妻死了，亚伯拉罕是如何的将他安葬呢？不是随随便便找个地方安葬就算了，亚伯拉罕非常慎重地看待这事，不但因为他深爱着妻子撒拉，而且他深信神应许将这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第二段落23章3到4节，亚伯拉罕以外人和寄居的身份在赫人中为撒拉寻找安葬之地。第3、第4节，后来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起来对赫人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谁是赫人呢？赫人是当时住在那地的迦南人，原是韩的孙子，迦南的儿子赫的后代。亚伯拉罕是从闪延续下来敬虔的后代，而赫人是从韩延续下来不敬虔的后代。声音是亚伯拉罕要把迦南地赐给他，要等到那地居民的罪恶满意的时候，神要亚伯拉罕的子孙后代以色列人进去得地为业，把罪恶满盈的迦南人赶出去。但在神的时间还没来到之前，亚伯拉罕使用正确的管道向住在那地的赫人买了地来埋葬撒拉。亚伯拉罕在自己的口中称自己为外人，为寄居的。亚伯拉罕没有就着神的应许在那地强横霸道，也没有仗势欺人，他谦卑地说自己是外人在那地寄居。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他相信神的应许，相信神要将那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同时他也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外人，是寄居的，这两者之间其实没有冲突。很多年以后，当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得地为业，并且在那里立国，还有君王治理他们的时候，大卫王仍然称自己是客旅，是寄居的。他在为圣殿预备材料之后如此的祷告，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不能长存。为什么呢？的确我们要得地为业，但同时我们也知道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天上永存的家乡。论到这些圣经记载的信心伟人，希伯来书11章说，他们都是凭着信心使的，还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 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此，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亲爱的，我们在地上做客旅，是寄居的，我们的家乡是天上的家乡，是那更美的家乡。以弗所书二章告诉我们，信主之前我们与基督无关，我们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神所应许以色列人的诸约上，我们是局外人，没有神，没有指望。但因着耶稣基督，靠着他的宝血，我们得以亲近，以至于我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乃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阿们。并且我们一同被建造成为主的圣殿，成为圣灵居住的所在。阿们。同时彼得也告诉我们，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从此得见，在地上我们是外人和客旅，但在神的国度里，我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了。阿们。第三段落，23章3到11节，赫人尊荣亚伯拉罕为神的王子，愿你把坟地送给他。第5、第6节，赫人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只管在我们最好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我们没有一人不容你在他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亚伯拉罕自称在他们中间是外人和寄居的，但在他们的眼中，亚伯拉罕是一位尊大的王子，原文是 Prince of God， 神的王子。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无论是他与众不同的品格和言行举止，无论是他分别为圣的生活方式，或是他从神领受的厚恩，在外人的眼中都在见证一位不一样的神，一位真实永存的全能神。在亚伯拉罕的生命里，周围的人看见了神，他们就称他为神的王子。第7节，亚伯拉罕就起来向那地的赫人下拜。虽然在他们的眼中，亚伯拉罕是神的王子，如此的尊贵，但亚伯拉罕仍然非常的谦卑。第8、第9节，亚伯拉罕对他们说，你们若有意叫我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就请听我的话，为我求所想的儿子以弗伦，把田头上的麦比拉洞给我，他可以按着足价卖给我，做我在你们中间的坟地。既然对方愿意，亚伯拉罕就清楚地指明自己心意的那块地，并说明自己愿意付足价买来做坟地。足价的意思就是一分都不少。10到11节，当时以弗伦正坐在赫人中间，于是赫人以弗伦在城门出入的赫人面前对亚伯拉罕说，不然我主请听，我送给你这块田，连田间的洞也送给你，在我同族的人面前都给你，可以埋葬你的死人。读到这里，我在想，若换作是我们，我们一定会感激万分，觉得神太好了，对方不但愿意把那块田地连同田间的洞一起给我们，而且还是免费送给我们的，我们会痛哭流涕，立刻跪在那里，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不是吗？亲爱的，亚伯拉罕接下来的反应出乎意料，让今天的许多人跌破眼镜，因为他没有按人的常理出牌。第4段落，23章12到16节，亚伯拉罕坚持要付足价。是23节，亚伯拉罕就在那地的人民面前下拜，在他们面前对以弗伦说，你若应允，请听我的话，我要把田价给你，求你收下，我就在那里埋葬我的死人。对，你听得没错，亚伯拉罕坚持要付钱向赫人买下田地，他拒绝了对方免费送给他的 offer， 觉得不可思议吧。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在外人眼中他是神的王子，他不是乞丐，也不是自生自灭的孤儿，他有一个永活的真神看顾着他的一生，他的神将他眼睛所见脚掌所踏之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既然有神的应许，他不需要别人免费送给他，他愿意，而且他坚持一定要付足价来买了那块地。14到16节，以弗伦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价400色克的银子的一块田，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呢？只管埋葬你的死人吧。 亚伯拉罕听从了以弗伦照着他在赫人面前所说的话，把买卖通用的银子平了400舍克勒给以弗伦。就这样，对方开价400舍克勒。有圣经学者认为此价而颇高，比当时的市价还高出了不少。但是亚伯拉罕没有讨价还价，他也没有后悔为什么之前说要送他的时候还坚持要付主价。亚伯拉罕按着对方所说的买了那块田地。这里分享一个我们最近经历的一个见证。大家都听过牧师在讲台分享神把开拓西雅图北边福音合场的使命托付给我们教会，神又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北边的据点，神还把对我们教会的恩宠放在了这教会里，他们愿意让我们每个周五免费使用他们教会的场地。我们心胸宽广的牧师却坚持不能免费，既然他们不收我们的租金，我们就帮他们打扫。即便是我们没有在那里实体聚会的星期五，牧师也说他要去帮他们打扫教会。这过程我正好在预备创世纪23章的 podcast 看见，我们教会的牧师就好像当初亚伯拉罕一样，对方要让我们免费使用，牧师却执意坚持要付代价为他们打扫会堂。我相信神当初如何因亚伯拉罕祝福以色列人，神今天也要因我们的牧者大大的祝福我们的全教会。阿们。第五段落23章17到20节，成交。从此希伯伦就归亚伯拉罕。17到20节，于是麦比拉、麦利前、以弗伦的那块田和其中的洞，并田间四围的树木，都定准归亚伯拉罕，那是他在赫人面前，并城门出入的人面前买妥的。此后，亚伯拉罕把他妻子撒拉埋葬在迦南地曼利前的麦比拉田间的洞里。曼利就是希伯伦。从此，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就借着赫人定准归于亚伯拉罕做坟地。今天你是否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如此看似不关紧要的小事，一块坟地的购买，圣经却要记载的那么仔细呢？坟地在华人的思维中就是一个坟地而已。人终归会死，有钱人死后可以葬个好地方，穷人就没那么好的福气，但死了以后葬在哪里有那么重要吗？圣经为什么要如此详细的记载这一段呢？原来这不只是一个坟地的交易而已，这里叙述的是属于亚伯拉罕的第一块土地。此坟地因为是亚伯拉罕用银价买来的，归属了亚伯拉罕，不再属于迦南人了。此地希伯伦后来成为了以色列人非常重要的疆土之一，仅次于耶路撒冷。这里提到希伯伦的几个名字，我们都知道地方的名字其实很重要。第一，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基列亚巴的意思就是亚巴的城，原本是亚巴的城，属于赫人，但后来就称为希伯伦，归属了亚伯拉罕。第二，曼利就是希伯伦。曼利的意思是能力、肥沃，所以希伯伦是肥沃之地，是能力之地。第三，麦比拉意思是双倍或是得着的份，神在这里预备的是双倍的祝福，双倍的福分。第四，希伯伦意思是连结、联合，也可以延伸为结盟，成为同伴和朋友的意思。这是四个名称里最重要的一个。希伯伦这块土地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第一，希伯伦是以色列人的始祖亚伯拉罕和以撒寄居的地方。早年亚伯拉罕让罗德先选他心仪的土地，罗德离开之后，神就对亚伯拉罕显现说话，应许把他所住之地、所看见以及脚掌所踏之地赐给他。亚伯拉罕就搬到了希伯伦居住，在那里筑坛献祭。后来神在希伯伦，也就是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再次的显现，并告诉他神要毁灭罪恶之城的计划，而亚伯拉罕在那里为罗德代求。第二，希伯伦是以色列人始祖的坟地。亚伯拉罕和撒拉、以撒和利百加以及雅各的妻子利亚都葬在那里。后来雅各在埃及死前也吩咐一定要把他的骸骨葬在那里。第三，希伯伦是属于犹大支派的产业。以色列人得地为业的时候，按照耶和华的吩咐，希伯伦是迦勒得为业之地，属犹大支派。希伯伦也是逃城之一，分配给利未人的时候，属哥辖宗族亚伦的子孙研究 所得的就是希伯伦。后来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归以色列重建耶路撒冷的时候，犹大人居住在希伯伦。第四，希伯伦是大卫的第一个基地。追杀大卫的扫罗王死了以后，大卫寻求神要往哪一个城去，神清楚地指明要大卫上希伯伦，在那里犹大人来告大卫为犹大家的王，大卫就在希伯伦做王7年0.6个月。为什么希伯伦那么重要呢？在以色列国早期分裂的时候，神安排大卫在希伯伦做王。记不记得希伯伦的意思是连结联合，神在那里继续地雕塑大卫，使他与神并且与人连结合一，也同时在预备前以色列国的心可以回归向神，全国与神连结，并且全国彼此连结。过了7年的时间，全国上下同心的来希伯伦立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后来大卫就上到耶路撒冷，在那里做以色列王33年。从希伯伦到耶路撒冷，从连结合一到平安 Shalom， 你愿意付代价追求与神的连结，追求与人的合一吗？只要我们愿意付代价，只要我们坚持，我们一定也可以进入神的 Shalom， 享受与神之间以及与人之间的平安和和睦。 Amen。 最后我们来回应与祷告。今天主在问你是否愿意付代价。亚伯拉罕当初坚持付代价买回来的希伯伦，在人眼中也许只是一块坟地而已，但在神的计划里，那是亚伯拉罕得为业的第一块土地，不但是亚伯拉罕和以撒寄居的地方，也成为了以色列人列祖的坟地。后来以色列人得地为业的时候，分给了犹大支派以及亚伦的子孙，而且后来成为了大卫王的第一个基地。神吩咐大卫王上希伯伦，在那里他做犹大王7年，等到以色列全国上下合而为一了，大卫王再上到耶路撒冷做全以色列的王33年。这样一块土地，亚伯拉罕坚持付代价买了回来。他虽然不知道以后要发生的事情，但他相信神的应许，他不贪小便宜，他不愿屈服于从人不劳而获的赠品。神要赐给他的，亚伯拉罕坚持要付上代价来得着。让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坚持要付代价。我们是你的王子和公主，我们有你的应许和祝福，我们在这地寄居的日子有你的保守看顾和供应。既然我们的天父是最富裕的神，我们就不要再活在贫穷思维和孤儿的邻里了，我们要大方地给出去，我们要坚持付代价去得着主你应许我们的一切福分，不是依靠自己，乃是依靠你，尽我们所能的去付上代价，活出那最大的诫命，也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主我们的神。今天我们无论是得地为业，无论是生命的历练，无论是圣灵的恩膏，我们不再尝试走捷径，也不再想着如何不劳而获，我们不再消极等候，什么也不做，误以为不靠自己就是什么都不做。主啊，使徒行传记载的大复兴，使徒们并不是什么都不做人就涌进教会，使徒们乃是天天聚集宣传神的话语，恒心祷告，一起拨饼，彼此相交，你就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添给教会。今天我们也要回应主说，主啊，我们愿意如此的付代价，并且坚持一定要付代价。主啊，你既然应许了，我们就要立定心志，花时间来到你面前寻求你，读经祷告，寻求你的心意，愿你付代价顺服你的每一个命令，在密室里来寻求永生的神，并且走到人群当中来寻找那世上的灵魂，为主赢得灵魂，为主得地为业。从希伯伦到耶路撒冷，从连结合一到平安，我们愿意付代价，我们愿意追求与神的连结，追求与神的合一。主啊，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愿意付代价，只要我们坚持，我们一定可以进入你的应许，得着你的平安，享受与神之间以及与人之间的平安与和睦。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